第二届民主峰会星期三正式开幕，但是在星期二开始，美国政府开始举办一些内容级别以及是次内阁级别的主题活动，以突出峰会的关键主题，包括乌克兰战争、打击腐败、技术对民主的影响、独立媒体等等。对上一届的峰会不同，美国邀请了赞比亚、哥斯达黎加、南韩三国总统以及是荷兰首相和拜登总统一起主持第二届的峰会。这几位领导人都将发表主旨演讲，每人侧重一个重点，强调民主在促进经济发展及共同繁荣、全民正义、制度建设、应对全球挑战以及是促进包容和平等方面的优势。全球共有121个国家的领导人受到邀请，比首届峰会多出8个。这几个国家大多数是来自非洲，包括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冈比亚、毛里塔尼亚以及莫桑比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与人权高级主任白新斯基在3月22号在华盛顿新闻中心举行的外媒发布会上便表示，这些国家展示了推进民主的政治意愿。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搭建一个大的帐篷。很多的媒体报道，这个是为了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展示出的联盟秀形成对比。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保卫民主联盟主任梭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民主峰会存在着一些的问题，但是举行这样的峰会非常重要，因为民主正处于转折点。梭顿表示，我们是看到独裁者真正结成同盟，他们在这分享策略、分享想法、互相资助、提供信息、运营支持。所以我们民主人士亦都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好像我们的对手摧毁民主一样，投入同样的能力以及是组织来维护民主。2021年1月6号，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美国民主遭受到损伤。当年12月，拜登试图通过首届民主峰会重新宣示美国的领导地位。分析人士说，如果说第一届的峰会是民主在倒退的背景之下举行的，这样这次的峰会召开的背景就是威权主义进一步上升，特别是在中俄为重塑世界秩序采取的越来越多措施的时候。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洛哥在3月28号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活动当中指出，专制政权正在是更富创意、更加厚颜无耻地削弱民主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腐败以及动荡。他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必须要团结起来反对这些的努力，而这个正正是民主峰会的内容。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是威权对美式民主以及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侵犯。乌克兰如何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这次峰会在国务院主持的一个小组会议的主题。星期二的讨论是原定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主旨演讲，后来由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替代出席。讨论会上边，库列巴是提出了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来自法国、捷克、以色列、意大利、马拉维、利比尼亚、阿根廷、日本的外交部长都表达了对乌克兰国际法以及是联合国宪章的支持。他们说，他们是希望乌克兰获得和平，但是仅仅是停火是不足够，必须是公正和持久。法国外长科隆纳透过翻译强调，让我们获得和平和稳定的国际法必须要得到尊重，我们不能够让俄罗斯赢得这一场的战争，这场的风险太大，令到我们联合起来，让我们再次同时行动。意大利外长塔亚尼真是表示，他想认清楚这一点非常之重要，现时的竞争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竞争，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民主、人权，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不单止需要向乌克兰问题制定战略，还要制定战略的其他的地方阻止俄罗斯。日本国外交大臣林方正在事先录好的视频当中表示，不能够让世界重回丛林时代。他说， 我哋要维护以法治为基础嘅自由开放嘅国际秩序，各国不分大小都可以根据国际法自由作出决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卫民主联盟主任梭顿认为，乌克兰战争如何结束将会对未来几十年产生影响，捍卫乌克兰就是捍卫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梭顿说，如果我们不向乌克兰提供他需要的支持，如果我们允许普京占领乌克兰的部分土地，这个向各地的独裁者发出的信号是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如果我们全力以赴支持乌克兰，保护乌克兰，保护他的主权、自由和民主，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所有民主国家、我们所有主权国家以及我们的自由的胜利。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星期一在一场有关习近平和普京最新会晤的影响的研讨会上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必须要确保普京无法在乌克兰取胜，这个对维护让世界保持75年以的和平和繁荣的现行国际秩序非常重要。他还说，击败俄罗斯不单止会阻止普京，亦都会让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面三思。他说，我想习近平要知道，如果美国30年前的技术正在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军队，现代的美国技术会对中国、对台湾的两栖作战产生什么的影响。习近平上个星期出访俄罗斯的一个瞬间引起西方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在普京为他举行的国宴结束之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的时候表示，这个亦都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他。普京回应之后，我同意。虽然中俄双方都否认两国是联盟关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俄已经是在实质上结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科学教授，注定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作者艾里森最近撰文说，虽然是没有宣布联盟，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对全世界影响最深远，这种关系变得比华盛顿如今的正式同盟更为重要。他说，因为习近平和普京不单只是现时的中俄两国领导人，仍然是任期实际上是没有截止日期的领导人，美国必须要明白他正在与之对抗的是全世界最影响最深的深远的联盟。对于习近平来讲，打造新秩序以中国方式改变世界，可能是他第三任期的重要使命。美国之音第一评论员邓烈文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专栏文章当中，如果过去中国对美国要是西方的围堵和打压，更多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回应，这个是反击。这样从2月开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动反击，开始积极对全球多边主义以及是世界秩序建构论述并且落实为行动。中国近期推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以及是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9月，中国仲曾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前推出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分析认为，这些都是中国要建立有别于美国领导的新秩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中国仲对美式民主进行攻击。3月20号，中国外交部公布了2022年美国民主情况的报告，不单止对美国民主，还对民主峰会进行评级。报告说，美国尽管自身问题成堆，美国却仍然高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充当民主教师爷。3月23号，中国还举办了第二届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在论坛上面，中国再次强调了自己是全过程民主，再次指责美国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对其他的国家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呼吁各国应当是尊重世界文明多元性，尊重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道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的乌克兰十二点和平计划既没有对俄罗斯问责，亦都没有提出俄罗斯必须要从乌克兰撤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表示，该个计划可作为未来和平谈判的基础，并且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卸给乌克兰、美国和西方。但是这样的计划包括习近平的新秩序，却是在南南国家有影响力。 南韩国家正是习近平兜售新秩序的目标。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舒曼认为，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注重发展与美国以及是西方的关系不同，第三任期的习近平正在进行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回归过去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星期一在大西洋理事会的研讨会上面说，我是认为现时习近平基本上是在用完全相反的眼光看待西方，即是美国以及他的合作伙伴一心是想要压制中国，而中国要实现他所追求的以及是应得的伟大复兴的唯一途径，基本上即是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这个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重新调整他主要的努力方向，从西方转向全球的南方。他说，中国觉得自己有关外交、人权以及民主的理念会在南韩国家有一定的土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威权政府国家，或者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以及是西方人权观感是感情复杂的国家获得一些的支持。其中成员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金砖五国对中俄的接受程度最有代表性。在中国外交部公布乌克兰和平计划之后，巴西政府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巴西总统罗拉原定这个月底访问中国，后来因为身患肺炎不得不延迟行程。印度亦一直是未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且和中国一样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南非二月份仲同俄罗斯同中国举行了联合军演。面对着中国的挑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高级主任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同盟友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以及资源给予发展中国家，使到这些国家不会完全依赖中国，亦都不会在政治问题上边站在中国的一边。不过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舒曼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叙事，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包括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他说，经常被迷忘记的一点就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有几重要。习近平最近在讲话当中提到了中国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其实不是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就是因为和西方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